下面请林月涛弟兄读经。经文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十到十四节。
好，请听神的话。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在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忽然有一天，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神的话。
接下来请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关乎万民的。
卢牧师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当我在预备这一篇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什么时候是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实体的聚会并且讲到，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想来想去我想不起来，所以我只好回去翻我的电脑里面存的这个讲到的历史资料哈，到底上一次什么时候在 Springvale 实体聚会。后来发现呢，是去年的二月份，二月的第二个礼拜。不过我估计，我印象中那天好像有些弟兄姐妹已经自动哈改成网上聚会哈。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网上的设备哈，但是弟兄姐妹已经自动改成这个网上的聚会，也就是教会聚会的人数啊，并不是非常的多。那我就在想，再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再上一次是去年的一月份，啊，去年一月份，那个时候澳洲还没有任何的疫情，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还是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还不用分的，现在还要隔开一点距离，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挤着哈一起坐，所以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将近两年的时间，跟各位弟兄姐妹没有在这个在这个实体当中一起聚会了哈，所以今天在这里唱诗的时候，我那个感觉特别的不一样哈，因为隔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可以跟着弟兄姐妹一起哈在自己的会堂里面。一起来敬拜神，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实在是很难这个言语来形容啊，很难言语来形容。我想我们我相信在这边我算是比较年长，刚刚在外面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今年已经拿到了这个 senior card 哈，已经老人卡了哈，所以我可以进入这个所谓老人的行列哈。对啊，我想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哈，一生当中都我已经六十年了。大概没有一个时刻比现在这两年，我们大概更需要操练什么叫做主里面的平安。基督徒见面我们常常说平安平安平安，对不对？变成我们的一个习惯。我们也常常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记得我有好几次，待会我会那段经文其实已经在教会用过好几次哈。特别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谈到平安，我相信没有一个时刻大概比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操练所谓的平安。因为墨尔本Victoria 到现在每一天还有1000多例，虽然我每个人都打过两针了，但是不代表100%我们一定就不会被感染，因为还有所谓的突破性的感染。所以任何时候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操练什么叫做主里面真正的平安。我也记得在圣经里面有谈过，在信仰当中神有时候会借着火炼的试验来操练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信心的程度。因为常常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很有信心嘛，对不对？一切平安的时候我们都说我有平安我有信心，可是当真正的灾难或者困苦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显示出来我们的信仰到底真实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常常觉得在生命当中，上帝借着各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其实也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到底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呢？我们到底只是一种内心的依靠？我记得我举过例子哈，我记得在教会这么多年，有的人跑来教会说，哎，他想信耶稣，我说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啊？他说我想找一个心理依靠。我就说，如果说你想找心理依靠的话，你不要来找耶稣，太浪费了。你说你信你们家那个桌子就可以了，因为反正是一个依靠嘛，你信神、信桌子、信门，什么都可以嘛，只是一个依靠嘛。但是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真的是创始成终，这个拯救人的生命、拯救人的灵魂的这一位神的话，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当中所要经历的，我们内心的经历应该是跟世上的人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因为上帝在操练我们什么叫做主里面真正的平安。我也在想说，圣经罗马书应该是第八章有谈到说，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逼迫吗？我想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加一句，是疫情吗？是疫情吗？对不对？我想这个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加在里面，更可以来体会什么叫做在疫情当中我们内心真正的敬拜。我想借着环境，上帝在操练我们什么是我们信仰当中我们信神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信心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这里我也先预祝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恩。本来这个唐山说要这个让我录一个视频哈，下一周可能要放，我想我就不录了哈，我在这里就跟大家就直接恭贺哈，祝贺大家这个圣诞快乐，新年蒙恩。不过我也想今年的圣诞节呢，我们来一点不太一样的哈。OK， 这个两边 OK， 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什么叫做不一样的呢？刚刚Robin 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哈，我想在教会只要信主一段时间的，不论你在哪一间教会，这一段经文一到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被拿出来的。好，不同的传道人讲到大概都会有一位传道人会拿出这一段的经文。我记得过去在教会的侍奉，我大概至少这段经文也用了，当然我没有记了哈，我没有去查，但至少我想大概有三四次吧，哦，大概是跑不掉的。所以今年哈，这段经文又拿出来了。但是今年我想拿这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想我们的解经的角度可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我记得上一次很久以前，然后在这里讲到的时候，我用的经文是大喜的信息哈，那个绿色的字第一行哈，因为天使对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这里解释到底什么叫做大喜的信息。我想对基督徒信主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大喜的信息讲的是什么，因为那个因好在下面，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什么叫救主啊？过去我们就大喜的信息就在解释到底什么叫做救主，为什么我需要被拯救，为什么主要来救我啊？就是主基督。基督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基督就是救世主啊，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到底为什么我们要信主啊？到底为什么神要拯救我们？我们就在解释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在解释内涵。今天我会后面会稍微提一提了哈，但是我想我不，因为今天我们重点不在那个地方哈，因为我们要来一点不一样的。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又来解释，有一位婴孩哈，生在马槽里面，我们在强调婴孩跟马槽。有时候我们解经把重点放在这里，我们说这位救主来，他应该从天而降就好了啊，为什么要生成一个婴孩的样子呢？对不对？从天而降，威武的君王哈，从天而降，这不是很棒吗？为什么要生在马槽里面，用一个婴孩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的世界？这样的一个小婴孩怎么可能会是救主呢？为什么救主要透过婴孩的形式出现在人类的世界里面呢？这是以前我们常常从这几个角度来解释。如果解释为什么是婴孩是马槽，讲到这一位万王之王、万族之主，讲到他的本质，讲到他的谦卑，对，这是我们强调的这个内容。如果讲到救主就是主基督，谈到神的救恩，因为人类世界的犯罪啊，这个我解释一下，罪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坏事，罪是因为这个世界的形态啊。中文翻译成罪的时候，其实没有完全翻译出来原文当中这个字的本来的含义。在中文的语境里面，我们看到罪就以为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才叫做罪啊，原意不是这样，原意是说不完美就是一种罪。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包括我们的思想在内，而且应该这样讲吧， 我们或许会自认为我的人生还不错，是完美的，那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完美，因为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叫做真正的完美，什么叫做一个没有罪的世界，只有圣经里面能够启示，让我稍稍的体会一下。那今天呢，我的重点摆在哪里的？我用红色的字哈，也是我今天的题目哈，是关乎万民的。所以今天我的解经的角度呢，我们不是谈到人的罪，也不是谈到主的谦卑，他的道成肉身。我想上个礼拜陆牧师的题目哈，我看那个题目，我想陆牧师已经谈到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哈。所以今天我的这段经文，我解释的重点会把它放在关乎万民的。熟悉圣经创世纪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创世纪在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这个当中，虽然只隔了一章啊，十一到十二章，可是当中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同。从上帝创造亚当夏娃，当亚当夏娃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到大洪水，因为人的这一个悖逆，到大洪水，到之后这个拯救了诺亚一家八口，一直又到了第十一章，开始人类在世界上又多起来的时候，人又开始想要筑一座高塔，要塔顶冲天，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他们又开始做违背上帝的事情，或者说不符合上帝心意的事情。所以那个塔顶通天的故事叫做巴别塔，它叫做巴别塔。在那个情况，在那个背景里面，我们会发现当时的人们跟上帝其实不一定是面对面，但是上帝是主动的来跟全体的人类来这样的一个做沟通的。 OK， 当时没有所谓的中间人，没有所谓的牧师，没有所谓的神父在当中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上帝直接面对一个庞大的人类的群体，而且他直接处理人类的事情。圣经上说，神说我们下去看看，好，看看人类在做什么事情。所以因此上帝下来之后就变乱了人的语言，所以今天你开始说英文，你开始说中文，那个人说法文， OK， 所以大家的语言开始不通。当语言不通的时候，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各样的不同的地方去了。最近我从八月份回来之后，本来是一个月在这里，一个月要回昆士兰的，结果因为这里就 lock down 了，我也回不了昆士兰，所以一直待到现在哈，所以已经待了四个月。我记得上次我九月份，幸好那个礼拜天我来了一下，坐在那里哈，跟弟兄姐妹有稍微见到一个面，不然的话一直要到现在。在家里没有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做什么哈。当然去年我就减肥啊，对，还小有成果了。关在家里没有事情做，你得总得找一个事情，有个目标嘛，不然你会发现人生很痛苦，对不对？人生没有目标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今年又被关在家里，坦白说啊，是内心是不太好受了哈。关在家里做什么呢？就开始看这个视频，看这个影像是最多的，对不对？就看 YouTube。我对考古很有兴趣，大家知道最近这一两年在大陆的三星堆又出土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哈，一些新的发现嘛，哦，这个是不得了的发现哈。那因为三星堆的这个发现的内容太过跟中国古代的发现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臆测，到底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啊？怎么样子好像这个西方人的样子？其实我想我们对这一个不论对圣经了哈，或者对这个考古有一点兴趣，我们会知道，当巴别塔之后，上帝变乱的人的语言，人就开始四散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本来人是集中在，应该是在中东那一带了哈，应该在中东那一带。之后人就开始四散啊，所以就一定有一批人就来到了中国，成为华夏之地了哈，成为我们的祖先。所以就产生了哈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在当时的人类，上帝处理人类的事情呢，是直接的处理，是单一的地点啊，就在中东这个地方。人类当时没有分散到全地的。可是当历史的继续往前进，巴别塔事件之后，到了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并且要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见证。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会发现，巴别塔之后， 上帝啊，开始接触许多个别和独特的文化群体，也就是人类分散之后，每一个群体产生了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个文化跟他的语言，因为语言文化其实是一体的两面，是分不开的。所以世界上开始产生了这么多的语言文化种族就开始产生了。而最特别的是，这个时候上帝不开始直接的跟人类做沟通了，他透过他所拣选的代表，这个代表是谁呢？在旧约里面就是犹太人，或者叫做以色列人啊，就是犹太这个民族，这一个群体。所以整本旧约的圣经就在谈上帝怎么样拣选的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成为列国哈众国的见证，在列国当中来显示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好叫这个见证可以影响到当时的各个的种族跟文化。我常跟弟兄姊妹开玩笑哈，因为这也是我在网上看到的，有个有以色列人就开玩笑说，哎呀，摩西真是厉害哈，中东国家这么多石油，偏偏把我们带到一个没有石油的地方啊，对不对？他往右边去一点，到了波斯，哇，那不得了哈，伊朗，对不对？那今天就没有伊朗这个事情了。你看以色列如果有石油的话，那多不一样哈，这个国家。可是为什么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上帝要把所谓的迦南美地哈这样一个地方赐给犹太人呢？那个地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如果各位弟兄，我们去年年初刚好我们一批弟兄姐妹去过以色列哈，回来之后就开始疫情了，就出国就不能去了哈。去过以色列弟兄姐妹都知道，以色列南边是荒漠，是绵延不绝的沙漠，是完全不能种植也不能居住人，不能居住大量人口的地方，只有以色列的北边哈有山有水哈。这个地方叫做美地吗？有时候我们常在想嘛哈，这个是迦南美地吗？这个美到底美在哪里呢？你跟别的地方比，别的地方可能是不是更好一点呢？其实这里所谓的迦南美地，其实从神学的角度来看，那是因为上帝把这个地方赐给了犹太人，要叫他们成为一个见证，因为那个地点是身处欧亚非三个大陆的正中间。你从欧洲要到亚洲到非洲这三个大陆之间的交通，你一定要经过犹太这个，在当时透过陆路嘛，叫走路嘛，不是海运，也更没有空运嘛，要走过这样的地方，你会经过以色列。也就是在以色列这个国土当中发生的事情，很快就会传播到世界，当时的所谓的世界各个地方去。所以如果我们说耶路撒冷城以色列是当时世界的中心，这句话并不为过的啊，在耶稣以前啊，从以前那个年代并不为过的。这个目的是要叫当时的列国知道神与犹太人同在，上帝在犹太人当中所做的神迹奇事，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犹太人他们的祭司先知所传讲的话语，很快的可以传播到当时欧亚非三个大陆去。当时可没有 WeChat， 当时也没有手机，很多讯息的传播就是口语相传，你从这个地方传到那个地方要传多久啊，对不对？但是因为他身处的位置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事情，神的作为可以很快的传遍在当时的欧亚非三个大陆之中，好叫神的见证可以传递出去。这是上帝为什么拣选了犹太人，而且把这块土地赐给犹太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但是很可惜，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知道，犹太人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他们跌倒了，他们没有完成上帝给他们的托付。当然上帝难道不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难道事先不知道犹太人会跌倒吗？所以当然上帝知道啊，当然上帝知道。所以上帝其实在保罗告诉我们，在创世以前，在创造世界以前哦，上帝就已经定了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今天关乎万民的哈，耶稣的降生。耶稣的降生为什么关乎万民呢？就在这个地方哈，早就预备了耶稣基督，他也是犹太人的后裔，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所以当创世纪第十二章，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啊要成为众国的祝福，这个后裔其实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而言，因为耶稣基督的来临，他要来完成犹太人失败的事情。 OK， 所以当耶稣基督来，也就是圣诞节的故事，所以他来的故事 不是只跟犹太人有关的，不然我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信犹太人的神呢？这个是有些这个华人特别喜欢讲的事情。但是明白耶稣不是犹太人的神，他是关乎万民的，因为是他创造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透过他创造了全世界的每一个人。所以全世界从上帝角度来说，实际上只有一个国，就是属于神国，就是属于神的国，全世界都是属于神的，都是神的子民，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神的子民。所以耶稣基督来这件事情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耶稣在升天之前啊，这个是耶稣就讲了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把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OK， 这是马太福音最后记载耶稣讲的差派他的门徒要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到各个地方去。使徒行传第一章更提到，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直到地极。所以你发现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的策略是什么呢？他不再是透过犹太人来做这样的见证，而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是信徒。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参与了，加入了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领受到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教导，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往普天下去。我在这里也曾经提过我说在新约当中的第一位宣教士哈，因为不过当时是我记得是在 lockdown 当中，所以可能我要考弟兄姐妹一下哈，弟兄姐妹知道我讲到的时候喜欢有一点互动哈，新约当中的第一位宣教士是谁？啊？腓力？耶稣 ？OK， yeah。其实广义的来说哈，什么叫宣教士哈？特别在古代的传统里面，应该这样讲吧。我们说信仰是从西方国家传到中国来的。其实基督教的信仰传到中国，最早在唐朝就进来了哈，不是到明朝、清朝。唐朝就进来了，只是后来唐朝不知道哪一个皇帝要进佛教的时候，把基督教当时叫景教哈，把景教也给禁掉啊，所以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就短短的出现一段时间，一直到了明朝啊，天主教利玛窦他们进来，一直到了清朝啊，基督教当中最这个两位，我想最伟大的宣教士，两位都是英国人，一个是马里逊Morrison。他叫 Morrison， 他的 first name 我忘记了，就是 Morrison， 再来就是戴德森牧师 Hudson Taylor，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明白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在那个年代是宣教士，他们从西方国家来到我们中国啊，当时还是清朝啊，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这里之后呢，就住在我们当中，学我们的语言。Robert Morrison， 我想起来，你知道 Robert Morrison 来到澳门，因为那个时候中国清朝是闭关锁国的，只有五口通商，所以只能在某一些特殊的港口里面进来。那他在澳门是其中一个，他在澳门，到了澳门后来进到广州，在广州他学会了我们的普通话，学会了广东话，而且写下了第一本中英文字典。你知道吗？外国人写的，我们的第一本英文字典是宣教士写的，而且这本字典目前存在 Sydney。是一个华人的一个收藏家收藏在那个地方，他写的字典。他为什么要写字典呢？因为他为了帮助后来的宣教士，西方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不要向他从头开始学语言，至少有一本工具书嘛。我们学英文都需要有工具书，对不对？第一本的中英文的字典就是这位 Robert Morrison 所翻译的，他帮助后来的宣教士能够来这样的更快的学习我们的语言。你想想看，我们学英文多少年了，我们来写一本英文字典试试看。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对不对？而这个英国人来到中国才几年的时间，竟然可以写下中英文字典，而且他翻译了第一套的中文的圣经，出版是第二了，因为他比另外一个学校稍微晚了几天，以出版来说是第二，但是他在中国土地上他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叫圣天神书哈，那是清朝的圣天神书，这个我觉得那个语言很有意思哈。这样叫做宣教士，因为他来到我们当中， 住在我们这里，学我们的语言，传讲神的讯息，并且他们就葬在中国。啊，刚刚讲两位宣教士，他们的坟墓都在澳门，啊，一个在澳门，马礼逊在澳门，戴德生在江苏，我老家的附近，我现在忘记我那个名字了，啊。镇江，对对对，在镇江呀，现在在一个教会的后面哈，在镇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有机会去的时候，不妨到镇江哈来看一看这位对中国华人莫大影响的西方宣教士。所以宣教士要到别的国家去，在早期了哈，到别的国家去住在那里学他们的语言，然后传讲神的话。从这个角度看，耶稣其实像不像宣教士呢？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救主，救主，对不对？但是我们忽略掉，其实耶稣是一个宣教士的身份。耶稣从天国来到地上的国，吃我们的饭，讲我们的语言，并且传讲我们的话语，并且死在耶路撒冷。当然，三天之后，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三天之后他死里复活，来代表他的全能。所以发现耶稣自己就是宣教士。我常常觉得，在我们信仰里面，神要我们所做的，他自己会先走过一遍。他走过一遍，然后跟我们说：“你们照着去做吧。”所以我们的神从来不是高高的坐在天上说：“哎，命令你，你去给我做这个，你去给我做那个。”从来不是。我们的神从来是自己走过一遍，然后跟随他人说：“你们照样去做吧。”这个叫做领袖，这个叫做领导。OK， 所以耶稣的策略开始来到地上，用宣教的角度，要把福音、把神的见证传扬到地上去。那么很快我们把圣经从创世纪到了耶稣降生，我们要跳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哈。这里说第七章第九节，此后我观看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启示录是记载人类历史将来在某一个时间点要发生的事情，这里已经预先告诉我们说，将来在人类世界的那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世界有一个数不过来的人啊，这个数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我就很想研究研究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神学含义。圣经里面每一个数字都有它的属灵的含义，可是竟然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数字是没有人能数过来，难道连上帝也不能数过来吗？我常在想这个问题啊，没有人能够数过来，当然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上帝当然知道那个数字有多少。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数字一定是大到一个程度，人是没有办法数算的。所以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以后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请问我们谁数过海边的沙跟天上的星？你数得过来吗？没有人数得过来，对不对？所以将来在这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所以将来在人类历史的某一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跟随主的人，我们都是这当中的其中一位，我们都要站在宝座和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的面前，在玻璃海的前面，是没有人数得过来的。一看啊，旁边原来是一个回教徒，一看原来是这个可能是白人啊，那个是黑人，有各式各样的人种。有一天我们会站在那个宝座面前。哎，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圣经已经把未来要确切发生的事情已经告诉我们了，也就是有一天，不论现在世界的情况如何，宣教的工作情况如何，有一天你会发现，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人数要站在宝座面前，而且是从全世界各个民族地方来的。这又回到了巴别塔之前的状况，不是吗？上帝直接的面对全部的人，不再需要先知，不再需要祭司，因为上帝要面对全部的人，又是直接的嘛。而且最主要是我们看到已经一个结果，是有各族各方各民的人都要站在宝座的面前，也就是不论我们现在做宣教传福音传得多辛苦，你知道有一天将来有个数不过来的人数要站在那里，在那里歌颂神，在那里称赞神。今天我们唱诗还得戴着口罩哈，戴着口罩唱诗真的很辛苦哈，口罩一直往下掉，有时候口水还喷在口罩里面，对不对？对啊，到那一天我们不用拿口罩了，我们拿棕榈枝，对不对？拿着棕树枝，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到那一天我们就亲眼看到上帝，今天我们眼不能见，我们会怀疑， 到那一天就发现我们竟然站在那里可以跟上帝跟羔羊面对面。我想到这里我觉得很兴奋的，你知道吗？原来上帝的工作已经告诉我们将来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一件事情的结局，我们不是很喜欢，有些人喜欢算命哈，当然基督徒不可以算命哈，因为我们的命都在神的手中哈。有些人喜欢算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好叫他现在可以趋凶避吉，对不对？那今天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今天对聪明的基督徒来说，或者精明的基督徒来说，我们该怎么样抉择呢？我的问题是，当那个时候数不过来的人站在宝座面前的时候，有多少人是因为我的关系而站在那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讲的题目叫做生命册，圣经里面有非常多的家谱，我说写家谱干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读家谱，读得我还没有读完就想睡觉，到底家谱做什么？比如说有一天在天上有天上的家谱，这个家谱是谁传福音给我，我传福音给谁，谁生了我，我又生了谁。我就在想，有一天当我们站在那个宝座面前的时候，这些列国列邦的人有多少人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他们可以站在那里？哇，我想那是会让我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上帝发出神圣的邀请，耶稣说：“你们直到地极去做我的见证，对不对？”在圣经里面，我去 Google 一下，他说：“就去查一下，用电脑查一下。”有些人说我在这里，上帝呼叫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说我在这里，他没有躲避啊。前面四个都是旧约的人物，亚伯拉罕、雅各和摩西、撒母耳都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人。你说哎呀，我不是这些有名的人，上帝你不要叫我，你叫我都把我吓死了，你不要叫我，我不在这里，我叫我们说我不在这里，不是我在这里。但是你知道新约里面有一个人很特别，叫亚拿尼亚。我在这里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只出现一次，这个亚拿尼亚不是被上帝击杀哈，你知道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两个亚拿尼亚哈，不要搞错哈。其实在台湾老一辈信主的人哈，看到我的名字何广明就吓一跳，因为台湾在我之前有一个传道人，他在台湾是非常有名，后来他到了美国，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的三个名字跟我三个名字完全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在 CMI 我们的这个老创办人叫李秀全牧师啊，他是一个老资格的传道人，他每次跟我开玩笑，他已经80多岁啊，他就叫我何广明何叔叔。我60岁，他80多岁，他叫我何叔叔。为什么？他跟我开玩笑，因为那个人比他年纪还大啊，那个真正的何叔叔啊。所以不要搞错哈，亚拿尼亚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一个是被上帝击杀，是做了坏事；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普通信徒。这个普通信徒做了什么事情呢？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碰到异象，信了主之后，他本来杀害基督徒的，后来去帮助基督徒，想要去拜访一些基督徒，可是没有人敢接待保罗。你想想看嘛，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在墨尔本专门杀基督徒，今天他信了主之后，你敢去接待他？你听说他信主，你敢去接待他吗？万一他信主是假的呢？怎么办？所以没有人敢接待保罗。这个时候上帝就呼叫亚拿尼亚，亚拿尼亚说我在这里，上帝跟他说你去接待保罗，把他接到家里面来，跟他如何如何，这是在使徒行传第9章那里的记载。所以亚拿尼亚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只做了一件事情，去接待保罗，而保罗后来成为新约当中或者说成为改变世界多么重要的一个使徒。所以当上帝呼召我们，不一定是亚伯拉罕、雅各、摩西、撒母耳这么重要伟大的工作，我想我也求上帝你不要给我这种大工作，我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相信我们像亚拿尼亚接待一个信徒，像亚拿尼亚做一个小小我分内可以做的事情，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最近我已经邀请我们当中一位姐妹明年能够进神学院去受造就，去装备，希望她将来在教会在宣教的这个机构里面都可以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实际的参与。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下面挂号写了一个牧羊人，我在想圣经里面很多小人物，亚拿尼亚是小人物，牧羊人是不是小人物呢？当那天晚上我们是牧羊人，突然天使跟我们说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基督的，我们就跑到现场看一看，看完之后我们就走了。然后呢，然后牧羊人有什么在信仰当中有任何的贡献吗？这样的小人物就像我们一样，牧羊人有贡献吗？其实牧羊人有贡献，他的贡献在哪里？ 请问当路加把天使对牧羊人的这一些讲的话写下的时候，请问路加是怎么知道的？路加怎么会知道天使跟牧羊人讲的这些话呢？路加当时也不在那里，路加可能路加的时候根本还没有信主嘛，路加是外邦人嘛，他不是犹太人嘛，他怎么会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一定是路加后来去考察，因为这是路加自己讲，他详细考察，所以很可能路加就跑去找到当时的牧羊人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牧羊人就一五一十的把上帝的话讲，天使的话讲出来，对不对？所以可见的牧羊人记得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天上起了大的亮光，所以可见牧羊人对那个印象非常的深刻，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可能都是至少有三十多年以后了，因为耶稣出生到耶稣死亡都已经三十几岁嘛，对不对？加上后来的福音的传播到路加信主，如果我们估计有四十年大概不会太奇怪。所以当路加去访问这个牧羊人的时候，牧羊人可以把四十年以前的事情如如实实的原原本本的讲述出来，可见这件事情在牧羊人心中是何等的重大，而且他特别记得是关乎万民的，对不对？也因为有牧羊人这样的一个记忆，透过路加的记载，今天我们才读到这样的经文，不是吗？所以牧羊人做了什么工作？牧羊人做了传递信息、做见证的工作，不是吗？所以牧羊人做了一件只是他分内的事情，今天我们也一样。那现代的宣教呢，到底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我们再谈一谈这个现代宣教我们要注意的事情。我记得我信主之前哈，或者说我刚刚信主了，那时候台湾有一个机构，我在他们很喜欢背着一个喇叭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微信什么传福音，背着一个大喇叭，这个喇叭就广播，你们是罪人要信耶稣哈，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啊，我听了真的是把我气死了。信耶稣上天堂跟不信耶稣下地狱，这个是结果，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但是他变成拿这个东西来要挟别人，你就信哦，你不信就下地狱，把我们的神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神，把我们的神变成了一个暴君一样，你不信我，不信我，我就把你判到监狱里面去，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这个完完全全把信仰的本质给颠倒了。信仰的本质不是这样，是因为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下地狱，耶稣基督把我们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是关在监牢里面，有一个人把我拯救出去，他是拯救者，他是救世主，他不是把我们害到地狱里去，是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可以去天国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爱，上帝的爱。所以不要用这种傻傻的方法去威胁别人说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别说你这样跟我讲，我一定不信耶稣的，凭什么你这个上帝这么霸道啊？所以千万不用这种方法，慈爱的上帝不要变成了可怕的上帝哈。第二，传福音有时候要看技巧，有些人喜欢死缠烂打啊，对某些人有效哈，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完全无效。我最讨厌别人对我死缠烂打，你告诉我，我会想一想你讲的有没有道理，但是不要一直 push， 你越 push 我，我就越觉得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在你的背后嘛。 OK， 当然适当的邀请、适当的压力是应该的，但是不要一直 push， 特别是对弟兄哈，男生们哈，特别男生们是这样啊。现在的宣教呢，其实不一定要去远方了。过去的宣教士都要坐着船 ，Robert Morrison 从英国坐船到广州的时候，花了160多天。我就在想说，他能够写一封代祷信传回去教会收到163天的，赶快写一封回函，在他在收到已经一年之后了。不像今天微信传过去，下一秒钟就传回来，我们为你祷告这样。所以现在不用去远方，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就来到我们的家门口，来到我们家门口，很多回教徒从中东跑来我们的家门口，很多别的民族的人跑来我们的家门口，我们就在这里就可以跟他们宣教了。当然讲起宣教，我相信有一个更难的，其实不是跟这些移民，更难是跟家人，你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儿女宣教，这个反而是最难的，因为他们都很熟悉你，对不对？所以宣教后面呢，当然要待人以诚了啊，不论人家从哪里来的，不论你是对家人、对外人，一定是待人以诚，诚诚实实的，恳恳勤勤恳恳的，是待人以诚。第二个是为这些人祷告，任何人信主绝对是属灵征战。 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信耶稣太奇怪了吧？什么年代还要信耶稣？我十几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嘲笑基督徒的，觉得什么年代的信耶稣，有没有搞错？哎，我发现现在有人这样讲，什么年代还信耶稣？这都是老，我们六五四五十年就讲过了，现在才讲，已经这个是落伍了哈。我们那个年代就说，哎，什么年代还信耶稣？所以后来等我信主之后，我才发现当时是多么的幼稚跟无知，我才发现原来信仰是这么样的重要。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是不懂，你懂我意思吗？当你懂了这个信仰之后，你就知道这个信仰太重要太真实，因为它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说要能够去天堂，我的信主是因为我要知道人生的真理到底是什么。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认识耶稣才能够认识真理。所以为人祷告，我相信那个时候很多人在为我祷告，所以后来我信了主。还有传福音的时候要说出见证，讲出你信主之前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你信耶稣，信了耶稣后你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保罗的见证。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三次同样的经历，他大马色经历讲了三次，他讲的都是过去是怎么样，为什么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好的见证，这就是一个好的见证。再来是不要辩论，其实人很理性，人很拿很多东西喜欢来辩论，有人说上帝既然是无所不能，他能造一个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OK， 这种题目其实是 nonsense 的这些题目，但是不要去为这种题目去，不要为任何事情去辩论，因为人信主是神的工作。OK， 当然也是撒旦背后的拦阻了，我们需要透过属灵的力量，不需要去辩论啊。所以最后我想同样讲一个宣教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我相信我在这里应该提过，可是这个故事因为对我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还有鼓励弟兄姐妹。在上个年代70年代的时候，有五个美国年轻人，他们到了南美洲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当中一个少数民族叫做奥卡族去宣教。他们去之前呢，已经从飞机上空投了很多食物啊，空投了很多对当地啊有用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个民族是杀害外来人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而且也有人进去也安全的出来，后来这五个人就开着飞机，因为他当中一个是宣教士，其实是开飞机的，就开飞机进到这个少数民族里面。可是不到一周之后，这五个年轻人全是男生啊，弟兄全部被杀害了，没有人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反正这五个人后来都被杀害了。之后这五个人被杀的消息传回美国的教会之后，美国的教会没有畏缩，反而因着这个事情产生了1000多位哈，是1000多位的年轻宣教士说，主啊，我愿意为你摆上。他们就有一批人又跑到了奥卡族这里去。到那时候经过了一段时间，带领了每一位奥卡族的人都成为基督徒。他们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当五个人被杀的时候，他们身上都带着手枪的，可是没有一个人用手枪去保护他自己，因为他知道这个枪只要一开，后来的宣教士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所以他们宁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就像耶稣的榜样一样，好叫后来的宣教士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后来有一次在这个德国举办了一次宣教大会，就邀请了奥卡族的族长来上台做见证，讲在这个民族当中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你知道少数民族的语言是很特别的，那谁可以听得懂他的话，而且翻译成英文或者德文呢？翻译成英文呢？谁可以翻译成英文呢？宣教士的妻子，因为宣教士都是一家一家出去的嘛，所以宣教士学了这个语言，妻子也学这个语言，也就是这个妻子上台的时候，她翻译的对象是杀害了她的先生的人。那最特别有另外一句话，有一个人他就上来，他就上来做见证，他说 This man killed my brother, but now he is my brother. 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弟弟，可是他现在变成我的弟兄。哇，非常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非常美的见证。而这五个宣教士里面有一位叫做 Jim Elliot， 他用英文讲的，我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舍弃那不能永远保留的，而得到那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人一点也不傻。因为我们都不是傻瓜嘛，我们都想为人生积攒一些东西，对不对？但是不论我们怎么积攒，人生当中所保留的任何东西，有一天我们都会失去的，因为有一天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果舍弃这个不能够永远保留的，但是却得到了那永远不会失去的，因为神为我们在天上预备了极大极大的奖赏，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到天上我们都会有奖赏。不过话讲回来，我要提一句，有一些人会没有，他们会得救但是没有， 因为圣经有两处出现说哀哭切齿。哀哭切齿有两类人，一类是人，哎呀，为什么我当初没有信耶稣，我没有进到救恩里面，他会哀哭切齿。另外一批人是进到已经得救了，却发现我没有奖赏，而我教会里面一个小弟兄小姐妹，上帝给他很大的奖赏，而我却什么奖赏都没有，他也要哀哭切齿。所以福音书里面哀哭切齿有两类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已经信了主，我相信到那一天我们都要得天上的奖赏。神从来不亏待人的，你付出多少上帝就给我们多少，对不对？而得到那永远不会失去的，在天上永恒的宝藏，永远不会失去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傻。因为 Jean Elliot 那一天他牺牲了他的生命，但是在天上他绝对，他的奖赏是极大极大的奖赏，那个奖赏是再也不会失去的。所以最后就盼望今年的圣诞节哈，我们不只在里面享受属天的平安跟喜乐，我盼望今年的圣诞节有一点点来点不一样的哈，不只是谈平安跟喜乐而已，更加入成为神永恒宣教计划的一部分。今天我成为弟兄姐妹的这个宣教牧师，我也在这里谢谢大家一直对 CMI 我们现在服侍的这个机构这些奉献。我们有台湾有两位宣教士夫妇，本来去年就要到柬埔寨去，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成行，但现在呢柬埔寨的国门已经开了啊，所以这两对宣教士明年过完中国新年之后就会进到这一个柬埔寨这个地方去了啊，他们还是传统的宣教士。当然我们在澳洲，我们也开始希望在澳洲我们有我们的宣教士，这个宣教士不一定要去外国哈，你可以在澳洲本地宣教啊，在澳洲本地宣教。所以我就盼望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其实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人很有能力，很多人很有才能，只是我们要放在什么位置哈。我们盼望每一个人，当上帝呼叫你名字的时候，甚至于上帝还没有呼叫你，就说我在这里啊，千万不要说我不在这里哈，你在哪里上帝都知道的哈。我巴不得每个人说我在这里，也许我们只是做小小一件事情，接待某一个人，你就接待了保罗或者接待了天使。当然如果能够成为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感谢主。下面我们请我们的这个诗班敬拜团能够到前面来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人们需要主》哈。我们请思琴你就先开始弹哈。这首诗歌呢，其实是我40年前刚信主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我们在青年团契哈，我也参加过青年团契的哈，也年轻过的哈。那时候在青年团契里面，我们就是唱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应该它的年岁已经相当相当的古老了。但是它里面讲的事情呢，我相信是每一个世代都是需要的啊，都是需要的。好，我们来唱第一节哈，我们先来唱第一节。 我们谢谢你，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救主，他也更是一位宣教士。主，他从天国来到我们的当中，把天国的真理，把天国的奥秘，把天国的救恩传扬在今天这个世代当中。主，来写明主你在创世之前，你创造人类的真正的意义，你就知道人类如何的背叛，而你又如何的挽回你所创造你所爱的这些人群。主，我们感恩在人生的时间当中，我们有幸被拣选，我们成为你自己宝贵的儿女。主，我们巴不得当我们成为你儿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见证，也同样的传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主，我们求的是在今年圣诞节的时候，不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观念这样的当中，我们更求圣灵降临充满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好叫今年的圣诞节成为一个独特的圣诞节，成为一个我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领、被圣灵浇灌，而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这样一个独特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圣诞节。我们愿两千年之前在马槽酿的平安，今天也照样成就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也巴不得那样的一个献上，不论是黄金是末药，主，今天我们将自己献在你的祭坛上面。主，谢谢在人群当中你拣选了我们，能够让我们认识真理，能够让我们认识你。主，好叫我们今生没有白白的走过。谢谢主，我们愿借着这首诗歌的呼召再次在我们的心中响起，让我们知道我们身边许多的人，即便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需要你。愿我们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被主使用，将你的见证、将你的福音传递给我们周遭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第二节。